请弟兄姊妹，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要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需要腓尼哈，所以大家我们能了解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围绕一个主人公，就是腓尼哈，那我们今天要看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看，我给大家读就行。以色列人住在石亭，民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摩押女子祭祀所拜的神请以色列民来，民就吃他们的祭物，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崇拜巴利皮尔，主就向以色列人发怒，主吩咐摩西说，将民中所有为首领的对着日头悬挂在我面前，这样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震怒就可止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官长说，在你们个人属下凡崇拜巴利皮尔的人都需杀戮。摩西和以色列会众在会幕门前哭号，那时以色列人中有一个人当摩西和会众面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族人那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帐幕里去，就将二人，就是那以色列人和那妇人，由腹中刺透，于是瘟疫在以色列人中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了的人有24000人。主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发热心，以致我向以色列人息怒，在祭邪发怒的时候不将以色列人都剿灭，因此你当为我晓谕他，我必赐予他平康的约，这就是我立他和他后裔永远为祭司的约，因他为他的天主发热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子，为西缅支派中一族长。那被杀的米甸女子为名哥斯比，是米甸人中做族长的苏尔的女。主吩咐摩西说，你当与米甸人为敌，攻击他们，因他们视你们如敌，用诡计诱惑你们，使你们侍奉比尔，使他们本族的人，使他们本族的人米甸穆伯的女哥斯比，就是在那因侍奉比尔遭瘟疫流行的日子被杀的那哥斯比，引诱你们侍奉比尔。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需要腓尼哈，那为什么说我们需要腓尼哈呢？因为不光我们教会中，我们的家庭中需要腓尼哈，需要我们的男人站起来做腓尼哈，需要我们家庭中的女人姊妹们也做腓尼哈，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需要腓尼哈。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天主感谢您，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看您的话语，在这里能够敬拜您。天主，我们真的感谢您，就把您纯全的话语保全于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能够翻开您的话语，可以了解您的旨意，天主，我求您能够今天就能够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门，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且愿意相信且愿意遵行您的旨意，天主，我求求您能够，帮助 我的教会，能够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更爱真理，更愿意认识您。天主，求求您带领下的时间，天主，求求您帮助我能够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求求您祝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在看我们今天这个25章，这个了解这个腓尼哈这个故事之前，我们知道腓尼哈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拿枪就插死了这个辛利和这个哥斯比这两个人，然后天主就断绝了，就使以色列人的瘟疫就停止了。所以我们在看今天这个非常热血的这个故事之前，首先我们要简单了解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遭瘟疫，为什么他们会碰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需要腓尼哈站起来，摩西在做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呢，为什么需要一个年轻的一个腓尼哈，我们知道他是亚伦的孙子，为什么需要他来站起来来施行这样的事情，所以天主能让他的审判就停止了。那我们首先我们知道在22章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碰上这个淫乱的行淫的事情呢，首先在22章的时候，天主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刚刚被天主就保护，天主就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就胜过了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被打败了之后呢，这个摩押的王是巴勒，那他看见说以色列太强盛了，天主就为他征战，那我肯定无法胜过他们， 啊，那确实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如果天主为真理进行教会征战，为我们征战，我们不会输了啊。无论是如何，我们经常会担心这个担心，如果天主为我们征战，我们不用担心了，我们肯定他们无法胜过我们。你说从哪看到呢？那巴勒他知道自己无法胜过有天主保护的以色列人，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请一个先知。啊，请一个不知道是莫名其妙什么样的一个先知呢？他是一个愿意去为利奔驰的先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末世录》，他是为利益奔驰的。还有犹大书，就是巴兰。那他找到巴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首先他告诉巴兰说，他带着他让自己的人去找巴兰说，说带着捕金去找巴兰，目的是为什么呢？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他那些人到那里去问巴兰的时候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去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说，我要问问天主吧。啊，那天主告诉他，明确的告诉他说，你不可去。啊，然后巴兰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办法去，因为天主说我不能去。那这些人回去之后，他们告诉巴勒说，巴兰不愿意为我们去，不愿意为我们去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勒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又来了。啊，他带了更多的金子来了。啊，再一次问巴兰，你愿不愿意为我们去？那巴兰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他说，你们先住在这里，我再问一问天主，看看他还有没有别的吩咐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如果天主一次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不用再问第二次啊，你不需要再问了，天主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我们经常有人说，我需不需要问问天主，这个过年的时候我用不用回老家？你不用，如果你老家没有教会的话。我就想到了这个例子，所以就提这个例子，不是针对任何人啊。如果天主已经告诉你一次答案，你不需要再问第二次，你不需要再问天主你有没有新的吩咐？没有，他的吩咐已经告诉你了，你不需要再问第二次啊。他说，我在你们留下来，他给自己妥协留了地步，你们先留下来，我再问问天主，看看有没有新的吩咐。那他再问的时候，天主说什么呢？你去吧，只是我告诉你的，你当说。那他抓住了这个事情，他就利用天主让他去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借口。他说什么呢？好，天主现在让我去了，那我去吧。啊，他告诉他们说，我可以去。啊，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事情，他去的时候碰上什么事情呢？让驴就教训了他，对吧？啊，让驴就教训了他。那我们能了解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违背天主的旨意，我们处在一个悖逆的状态中，一个驴也可以比我们聪明。啊，一个驴能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事情，好，你说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牧师经常说，你最会让你很笨，但我们就小看了你笨的程度，你笨的程度就比一头驴还笨。啊，我们经常这么笑，但我们就是这样的，你说是吗？真的是这样，因为天主明明说你不可止住聚会，对吧？为什么我们一到过年的时候，还有我们周四聚会的时候，哇，教会被砍了一半，真理基督教会在哪里呢？我们教会的胳膊手，刚刚请林弟兄提到了，你是教会的肢体啊。那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头去哪儿了呢？我们教会的眼睛去哪儿了呢？我们的手呢？我们在那一天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无法被天主使用，我们做不了他让我们原本要应当去行的他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胳膊，因为我们的胳膊因为补课没来，因为我们的腿就因为今天公司加班，我腿没来。那您试试，如果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你去做任何事情会有影响吗？当然有影响。为什么我们三十十五大使命的这个事情到了13年了，我们只拆出去了三位牧师啊？这是天主不祝福我们教会吗？他大大的祝福了我们教会，他大大的使用了我们教会，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就不愿意让天主完全的使用我们。那我们看到这个巴兰这个驴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那来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到了那个要咒诅以色列人能看见以色列人的地方，他巴兰就告诉他，你看那就是以色列人，你为我咒诅他们。巴兰说，好，我为你咒诅他们。而且他做的非常充分，非常的厉害。他告诉巴勒说，你为我准备7个祭台。七是什么意思呀？啊，在圣经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七代表天主，为什么？因为完美。他按照一个非常属灵的方法说，我要去咒诅以色列人，7个祭台，然后7个牛犊，7只羊，我用来献上，我要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我们看到他想做，他特别想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巴勒就拿着钱的说，你为我咒诅他，我就给你，好，我愿意，我咒诅，天主都让我来了，那我就咒诅他们。但是呢，他说出来的话，我们看到圣经说，他说出来的话就变成了祝福的话。 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我们如果你说你哪知道，我们都天天担心，我们不用再担心我们教会外部的逼迫，我们担心内部吧。啊，什么时候我们更爱天主，更爱真理，我们什么时候不用担心外部的逼迫，不用担心这个地儿拆了，拆了没关系，我们站在路边，瑞姆士带着我们一起聚会吧，敬拜天主吧。啊，没关系，拆了拆了吧。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为教会祷告说不拆这个地方，那个是错的，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更应该想的是内部的问题，不是外部的逼迫，因为天主所不咒的焉能咒，天主所不阻的焉能阻。如果我们看第八节，他提到了巴兰发现了天主不咒诅的，我没办法，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想咒诅他，但是我做不到啊。撒旦也是这样的，他想要害我们教会，但他做不到。若是我们爱真理，天主的手就我们的教会就在他的手中啊。第二次呢，他又要再尝试咒诅以色列人，他还是做不到，因为天主就保护着以色列人，三次祝福了三次以色列人啊。那巴兰非常了解天主的心意，你说怎么了解的呢？啊，他知道若是以天主为以色列人征战，他永远无法害以色列人，无法胜过以色列人。那他用一个方法特别诡诈，他用一个方法，今年撒旦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破坏教会。他用什么方法呢？让以色列人自己得罪天主。什么时候你得罪天主，你离开天主的旨意，什么时候你就没有了天主的保护啊。他用这样的方法啊。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多多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要更爱天主，更爱真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外部的逼迫，天主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啊。但我们往往我们就放错了重心，哎呀，我们教会这个事情求主祝福，这个事情求主保守，这个事情我们更爱真理吗？这个事情是天主的旨意吗？如果是，你不用担心了，做吧啊，不用担心了。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25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以色列人因着巴兰的计谋，巴兰说我要他们自己得罪天主，所以他们就用摩押女子这些行淫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人，让他们与他行淫。那我们看到25章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行淫得罪天主。然后天主告诉摩西说，我要你把所有以色列中的官长全部悬挂在那个日头，要他们所以我能止住这个瘟疫。那摩西做了吗？如果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那我们看摩西他是做了什么呢？啊，他没有做。如果他做了的话，没有腓尼哈后边的事情了，对吧？因为腓尼哈插死的那个人是什么呢？是西缅支派的族长啊。那摩西没有做。那我们牧师也提到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牧师会犯罪啊，但我的意思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谁的身上啊？摩西和亚伦和所有的会众，他们在天主的会幕门前哭号。每一次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个属灵的字，对吧？哭号代表什么？抱怨、埋怨。你们在哭什么呢？天主已经告诉你解决方法了，瘟疫止住的方法是什么？让恶止住。你们在哭什么呢？啊，摩西和会众们都在那里哭啊，没有人愿意止住这个瘟疫。所有人都在想，摩西都没做，那我为什么要做呢？我们跟着摩西就好了吧。但是摩西他拿我们当那，但是腓尼哈他没有得到天主的指示，就说你要这么做，天主就指示了摩西。但是腓尼哈他有一个特点，他了解天主的心意，他了解天主的旨意。天主在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有时间看出埃及记还有申命记，就告诉他们说，不可把你们的女儿给外邦人为妻，不可把他们的把你们的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子，不可敬拜他们的神，不然祭邪的天主的审判必要来临。这是为什么天主说我是祭邪的天主，我要审判你们，我要惩罚你们。好，那我们看三件事情我们就结束。第一件事情，腓尼哈单纯的热心，你说怎么看出来的呢？啊，我们看到摩西和会众们都在那里跪下，在会幕门前那个哭号的时候，有一个人，你说是谁呢？心里有一个人，心里就带着哥斯比，就当着他们的面过去，然后要行淫，要得罪天主，要亵渎天主的名，啊，有人有反应吗？没有，大家都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我在考虑，圣经中没有记，但是我在想，那个心里带着这个女子过去的时候，他在说什么？那个女子说：“哎呦，这些人在干什么呢？250似的跪在那儿哭，哎嘿嘿，在那儿哭。”然后心里就拉着他，不管他们，我们进去。我们经常是这样，牧师弟兄们在那里
已经在那跪下在求天主来祝福我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有人在中间行淫。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行淫乱，我们在做违背天主旨意的事情，我们还在违背天主，而且肆无忌惮。那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人呢？需要腓尼哈。我们需要腓尼哈。你说为什么呢？他有单纯的热心。他说，天主这件事情，我在我死之前，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天主的家中。我们今天有人有这样的心智吗？若你没有，你还不是腓尼哈。真理进行教会，你的家中需要腓尼哈。他说，我知道他没有说，但是他的意思是在我死之前，我看见了这个事情，我就要管。我们经常我们说，这不是我的那个责任吧，这是牧师的责任，这是那个弟兄的责任。这个如果这件事情违背真理了，没有人管，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真理进行教会的责任啊！我绝不允许在我死之前，在我走之前，我的教会出现这样行淫的事情，公开的亵渎我的天主。他有单纯的热心，他如果考虑说，哎呀，我这样站起来，会不会有人就觉得我太骄傲了？我只是亚伦的孙子，我是小辈儿啊，他们都在那儿违背天主的旨意呢。明明我知道他们不该这么做，他们要让瘟疫止息，但是他们在那儿做，我干嘛要站起来啊？或者我的方法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会不会伤害了这个可怜的哥斯比啊？他会不会就？他虽然他是不爱天主的，是不信天主的，是用计谋去害天主的子民的人，但是我应该可怜可怜他吧。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可怜了，天主的瘟疫需要人去制止啊，需要人去拯救他的天主的家中的这些民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决心，在我死之前，我不允许有行淫的事情，有公开亵渎天主的事情发生在我的教会中。我们考虑一下，这些人为什么，这个辛利和这个哥斯比为什么敢这个明目张胆的就当着他们的面就走过去，去违背天主，去亵渎天主？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不作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吗？我们应当让一个人非真理的人，一个违背真理的人在我们教会中害怕啊，他应该在我们教会中不敢站起来去亵渎我的天主啊。为什么他敢在我的教会中肆意妄为呢？因为我们不作为，因为我们教会中没有腓尼哈。第二件事情，腓尼哈的武器。你说腓尼哈有武器吗？有武器。我们经常说我也想站起来，我也想服侍主。那好吧，你有武器吗？你会用你的武器吗？啊，你考虑一下，如果腓尼哈站起来想插死那两个人，他手里拿的是个面包，他能插死他们吗？他说嘟啊，我要插死他们，那个面包会怎么做呢？就断了，对吧？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对吧？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服侍天主，你当会用你的武器，你当能随时拿起你的武器，你的武器不应该落在家里，不应该不会用。我们基督徒的武器是什么呢？真理啊。约翰一书我们之前分享过，你们胜了撒旦，那你们胜撒旦的方法是什么呢？真理，真理存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发现我们经常有弟兄姊妹说，我也想站起来，我也想服侍主，但是你站不起来，因为你站起来之后手里拿的是面包。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靠着我的地位，我靠着我的学历，我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的方法去服侍天主，你成功不了啊，你无法成为腓尼哈啊。你需要有基督徒的武器来胜过我们的仇敌，为天主征战，就是真理。最后一件事情，腓尼哈为天主发热心，与天主同心的腓尼哈。你说这样的信徒是什么样的人呢？与天主同心的信徒，他了解天主的思想，了解天主的想法，他知道天主想要什么事情发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腓尼哈所做的不是一个情绪化的选择，我就恨这个哥斯比，我就恨这个辛利，所以我要杀死他。不是，他说的是天主恨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恨这样的事情。天主不要我的教会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要这样，我的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死之前绝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需要这样的热心，我们需要这样与天主同心的人啊！为什么大卫能被天主使用？因为他与天主同心啊！为什么保罗能被天主使用？因为他与天主同心，特别的重要。若我们不与天主同心，我们只是一个情绪化的选择。我不要我们的弟兄姊妹误会，我不要我们看见一个人在那里犯罪，我们就 想我去骂他，你怎么能这样做？我们要与天主同心，天主希望我们是怎么样做，我们愿意怎么样做，无论我们受什么样的损失，我愿意去做。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少年人能兴起一些人愿意做天主军队中的一员，我希望我们中间我们的成年人能够兴起一些人说我愿意为天主作战，成为天主军队中的一员，包括我们的姊妹们，这样我们真理性教会我们的三师十五大使命我们不需要担心，天主必定会祝福我们，他必定会使用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主感谢您，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看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腓尼哈的例子。天主，我希望您能够使用这样的例子，这个经文能够鼓励我们每一位，所以我们可以大大的被你使用无论我们碰上什么样的事情，真理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可以靠着真理而行，与你同心，为你所使用。感谢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